2015年，李然前女友默默结婚。这个女的在拉黑我们微信半年多的情况下，居然准确地把请帖寄到了每一个人家中。靠，这种没脸没皮的人，我们都假装没收到。何况我们还得瞒着李然，据说我们之中就他一个没收到请柬。好死不死，婚礼前两天，李然居然约我们吃饭。想想实在没有理由拒绝，只好去了。一顿饭吃得累死人，大家拼了命把话题往别的方向引，连结婚两个字都不敢提。后来几个人喝多了，大宽开始唱歌，熬一嗓子唱了一句我要结婚我要结婚我要结婚。全桌人大惊失色，我猛踹他一脚，你大爷，不是说不准提结婚的事儿吗？我喊。然后我捂住嘴巴，靠，我怎么就喊出声了。李然喝的不多，一下抓住了这句话的精髓。为什么不能提结婚？他问。我们顾左右而言他，架不住李然追问，才吞吞吐吐地说，我们收到了默默的请柬。哦，李然点点头，没什么反应。接着他说，我也收到了。他大爷的，寄请柬给前男友，穷疯了吧。我们七嘴八舌解释了半天，大意是我们瞒着他，怕他心情不好，反正都前女友了，转身不见，老死不相往来，寄了请柬也别去，我们也不会去的。李然哈哈大笑，我以为你们要说什么呢。他说，放心吧，我不会去的，前女友的婚礼我为什么要去。对对吧，他补充。我们默不作声地看着他，我说真的。李然被我们看得很不自在，又说，都分了快一年了，我已经把他忘了。哎，他叫什么来着？我们还是默不作声地看着他。我要是去，我就是你们孙子。李然面红耳赤，赌咒。行，这可是你说的。那天喝得不知天高地厚，第二天一觉睡到中午，刚醒正喝着水，接到李然电话。爷爷，他张嘴就说。我一口水喷出来，靠，闹哪样，我还小啊大哥。然后我突然想起来他昨天晚上说的话。你又想去了？我不动声色问。我就想去看看。李然吭吭哧哧地回答，吃个饭就走。我还是不动声色。那你去啊，我说。李然好像很不好意思，又磨叽了好一会儿才说，你们和我一起去吧。开玩笑，又不是我们前女友。凭什么？我问他。李然被问住了。凭什么？就凭……他试探着说，那有饭吃。次日，我和大宽陪着李然去参加婚礼。大宽说，他的理由很单纯，是去参观学习。我的理由更单纯，好几天没吃肉了。其他人很鄙视我们，说我们没出息。这些人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，不懂民生之多艰啊。于是大宽开车，我坐副驾，李然坐后座，三人直奔举办婚礼的酒店。我们还穿了西装，我和大宽是租的，李然是买的，花了几千块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一路上李然都没怎么说话。他和默默曾经谈了将近三年的恋爱，本来其乐融融，风平浪静，直到有一天默默发现他周围的女性朋友一个个都结了婚，有的还抱了娃。大家聊起天，言语间都在鼓动默默早点结婚，趁着生育的黄金年龄尽快造个孩子。默默被说动了，就问李然打算什么时候结婚。说实话，李然倒不是不想结婚，他只是觉得这好歹是人生大事儿，而他虽然收入也不低，但离他心中结婚的条件还差很远。于是他说，等等吧，我们日子还长呢，不急。两个人感情好的时候，这种话算甜言蜜语，感情不好的时候，这就算是推卸责任。发展到后来，只要两人吵架，默默一定会把这件事拿出来说。照默默的说法，他也不需要李然拿出什么，他就想和李然至少先领个证。 李然也给出了教科书一样的回答，我们一起这么久了，不缺这一个证啊。再后来，他们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大吵，吵到最后，默默撂了狠话，半年内不领证就分手。结果半年后，他们真的分了手，默默搬出他们一起住的房子。据说他很快认识了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男的，之后他在微信上把我们这群人拉黑，再有他的消息就是前两天收到的请柬。这一年的时间，我们不知道李然是怎么过的，偶尔说起默默的事儿，他就说什么道不同不相为谋，好自为之，分了手还是一条好汉，他早就看开了。但如果真的看开了，又为什么要去这个婚礼？车开到一半，我从后视镜看了李然一眼，他默默坐着，眼看着窗外，像一尊泥塑。大宽偷偷问我，你觉得李然会抢婚吗？抢个屁，你以为演电视剧呢？大宽摇头，哎，参加前女友的婚礼居然不抢婚。我闭上眼假装睡觉，赶到酒店，我们停了车走过去，酒店门口装饰的气势磅礴，有不少人已经来了，在门口排队。进宴会厅的地方坐了一个大哥，应该是伴郎，负责签到捡收红包。红包，我脑子里嗡的一声，你带钱了？我小声问大宽。大宽也愣了一下，翻遍全身，掏出来30块。我比他好一些，我有40块。我们错愕的功夫，李然已经心无旁骛地走了过去，随手从怀里拿出一个红包，看厚度怎么也有3-4千。我和大宽面面相觑，眼看着李然签到完消失在门口，最后还是大宽想到了办法。他上衣口袋里装着一个烟盒，中华的，他说是上个月为了在同事面前装逼才买的，烟给别人抽了，盒没舍得扔。我们把烟盒拍扁，撕成两块，分别装进两个红包，然后我们昂首挺胸接受检验。把门的伴郎眉开眼笑，接过红包捏了捏，发现不对，他把红包打开，盯着两片烟盒看了半分钟。不是你们，他说，哎呀，什么你们我们，大宽打断他说，千里送鹅毛，礼轻情意重，懂吧，见面就送钱，多俗啊。是，等会儿，不是，对面那位还在愣神儿，那你们也不能拿烟盒。烟盒怎么了？大宽又打断他，烟盒怎么了？你不要小瞧烟盒，你好好看看，这是普通的烟盒吗？这是普通的烟盒吗？我、伴郎还有后头十来个人一起盯着他，等他说下去。这是中华的烟盒啊，大宽说。伴郎要动手，还是李然跑回来，又临时包了两个红包，门口才终于放我们进去。我和大宽愤愤不平，百年好合这么喜庆的事儿，非要和钱勾在一起，没劲啊，太没劲了。李然毫不介意，都算我给的，他说。我看看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们走进会场，里头和外头一样，金碧辉煌，大厅尽头一个台子，估计是一会儿新郎和新娘站的地方。有人给我们安排了桌子，在宴会厅边角。我们惊喜地发现，这张桌子居然就坐了我们三个人。哈哈，这一桌菜都是我们的了，看上去虽然不太好吃，但是不要钱啊。正吃得浑然忘我，大宽突然戳我胳膊，你看那边那个妹子，她示意我怎么样。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了一眼，能怎么样，我反问，心想那女的那么漂亮，肯定有男朋友了。大宽乐滋滋地倒了一杯酒，站起来，我去搭个话。他说着往妹子的方向走过去，随便你，我继续埋头吃菜。李然本来也在吃，吃着吃着他忽然停下了筷子，我纳闷地抬起头，还没来得及转脑袋，就听到全场猛地开始欢呼，还有人鼓掌。再一看，哦，新娘和新郎来了。李然呆呆地坐在座位上，眼神跟着新娘从门口一直挪到大厅另一侧。 默默一身雪白的长婚纱，不知道是这一年她变化太大，还是妆化得太狠，几乎认不出来。这要说是别人的婚礼，我也信。但是李然仍然一动不动，新娘和新郎匆匆穿过大厅，笑容灿烂，光彩照人。间歇还温情脉脉地对视一眼，李然就这么看着，说不上是什么表情。去打个招呼吧，我说。李然一机灵，一把按住我。别别，他说，打什么招呼啊，我和他没什么好说的。我斜眼看着他，真的，李然嘴硬，都和你说了，我吃个饭就走，要不是他给我寄了请柬，我都不想来。你看新郎那样，丑成什么了，就这个眼光，我都想假装不认识他。我还是斜眼看着他，我要是和他说话，我就是你孙子。这狗逼又赌咒。话音刚落，我们旁边桌子的人都站了起来，新娘新郎绕到了我们这边，我这才注意到我们的桌子后面是休息间的入口，他们俩必经之路。李然一下显得紧张，他看着默默越走越近，喉头上下翻动，片刻转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充满哀怨，哆哆嗦嗦的想开口说话。我摆摆手，行了，别再喊我爷爷了，我还小。李然还是哆哆嗦嗦的，他努力摆出一副自然的笑容，站起身来。默默看到他明显愣了一下，随即皱起了眉头。你怎么来了？他问。李然摆出来的表情僵在脸上，我也听得有些迷糊。这女的精分了，请柬明明是你寄的啊，谁允许你来的？默默紧接着又问。啊，我……李然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你来干什么？默默咄咄逼人，眼冒火光。这是我的婚礼，你想干嘛？保安，保安呢？把这个人给我赶出去！他越说声音越大，周围几张桌子的人都凑过来看热闹。新郎赶紧抱住默默，把他往休息室拖。默默还不依不饶，场面有些失控。李然站在原地，一时不知所措。保安也过来了，新郎先把默默交到几个伴娘手上，又和保安解释了几句，随后张开双臂，向大家示意没什么事儿，该继续的继续。李然呆站了一会儿，扶着桌子默默坐下。大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我听着附近有人指指点点，说那就是新娘前男友闹事儿来了，觉得有点尴尬，四下看了看，从旁边桌拿了瓶红酒过来。李然慢吞吞接过去，我陪着他喝。眼看一瓶酒要见底，新郎突然出现在我们这桌，也不说话，脸上挂着微笑，在李然旁边坐下。我瞪着他，新郎没理我，他又开了瓶酒，先给李然满上，再拿个杯子，两个人一声不吭地喝。说实话，我真没见过婚礼还没开始，新郎就这么品酒的。没几分钟，第二瓶酒也见底了。李然是吧？新郎面色平静，说请柬是我给你寄的。我一愣，新郎笑了笑，又给李然倒了杯酒。这张桌子也是我特意安排的，位置特别好。他又说，我知道你肯定会来，我就是想让你看看，当年你给不了他的，我给了，你错过了一个很好的女孩。李然不说话，死死攥着酒杯，沉默半响，猛地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接着蹭的一下站了起来。我吓了一跳，新郎很淡定，眯起眼睛看着他。李然紧握双拳，微微颤抖，我怕他一时冲动，正准备起身拦住他，他说话了，厕所在哪儿？他问。大宽还是神龙不见尾，我只好跟着李然去厕所。他喝多了，走路摇摇晃晃进了厕所，看准一个隔间就冲过去，我还没来得及跟上，就听到一阵稀里哗啦吐了的声音。过去好一阵子，李然喘了口气冲水，然后顺着隔间门滑到地板上。我过去拉住他，他摆摆手，向后靠着墙边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怂？他喘着粗气说。我没说话，我当时是真想揍他，李然说。可是就算我揍他一顿，能改变什么呢？为了让我自己出出气，就把别人大好的日子破坏掉。我已经不成熟过一次了，他又说。 我不想再不成熟一次。我还是没说话，厕所里很安静，隐约能听到外头的音乐声。李然没有要起身的意思，只是死死盯着地板。过了一会儿，音乐声停了，传进来一个活蹦乱跳的声音，听上去是司仪在准备开场。其实，李然慢慢开口，这样的婚礼，本来我也能给的。他深吸一口气，问：你说，人有可能回到过去吗？我沉默片刻，回到过去，也许还是一样的吧。我说。这次换李然没说话，他一开始还在苦笑，后来就没了声音，头埋在膝盖里，手抓着头发。外面的音乐又响起来，婚礼进行曲，还搭配着肆意夸张的叙述。那一天，我在人群中看到了你，如命中注定一般，眼神落下，就再也无法抬起。我去他大爷的，后面再说了什么，我都没听清。厕所太小了，李然的呜咽声被放大了很多倍，盖过了一切嘈杂。我看着他不断抽动的肩膀，突然觉得很难过。是的，我终于明白自己错过了什么，可是你已经不在了。刮风这天，我试过握着你手，但偏偏一阵间大到我看你不见。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，等我们出来，婚礼差不多已经结束。宾客走了一半，新娘和新郎正在送几个人出门。李然呆呆地看了一会儿，又转头看我：“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”他问。“你先说什么忙？”我说：“经历过今天这一出，我已经有了防备。” 李然指指新娘的背影，帮我问她要一个手机号吧。她说，你还有完没完了？我就想跟她说一句话。李然恳求，就一句。我看着她好像突然垮掉的肩膀，想了想，点点头。但是这个电话号码也没能要到。她说她有话想跟你说。我拼命给新娘解释，我没有什么想和她说的。默默一脸冷静，她离我越远越好，我不想再和她有什么联系了。我还想努力一下。新郎送走又一批客人向这边走来，我只好放弃，走回宴会厅另一端。李然正满脸期待地等着我，问到了，我故作轻松先喊出来，你想想怎么感谢我吧，金钱豹就算了，太便宜我吃不惯。李然如释重负，像进行一个仪式一样，把号码认真地存在手机里。我没告诉他，这是我旧手机的手机号。我们拉着大宽离开，大宽还挣扎着不想走，冲着门口嚷嚷，给我留个手机号吧。他喊，改天一起吃饭。到家倒杯水喝，刚休息五分钟，桌子深处忽然传出一声铃声。我拉开抽屉，发现是我的旧手机在响。这个手机我开着快两年了，一直在等一个人的消息，可惜我等到的不是他的消息，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发来的短信。点开一长串话，对不起，今天的婚礼我不该去的，我知道你一定不会给我发什么请柬，但是我忍不住，我想看看你穿婚纱的样子，因为那个样子我以前也幻想过。这辈子我犯的唯一一个错误，就是没有把这个幻想最终变成现实。可我曾经爱过你，很爱很爱，只是今天以后我可能真的要把你忘掉了。操，矫情啊，太他妈矫情了，用脚趾头想也知道短信是谁发的，这狗逼又骗我，不是说就想说一句话吗？我拿着手机看了几分钟，调出菜单，按下删除键。是的，我想过和你一起，手牵手走在马路上，你戴着戒指，我戴着另一只。我想过我们跳上一辆公交车，随便去一个陌生的地方，笑着彼此对望。我想过为你披上婚纱，替你挑选一双合适的鞋子，穿上不会比我高，也不会摔倒。我唯一没想过的，是我们终于有一天背对而行，从此天各两方，形同陌路。我曾经爱过你，虽然一个过字，让一切变得毫无意义。
感情面前讲什么自我，要得过且过才好过，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，该勇敢是软弱，如果不是我误会自己洒脱，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，假如重来过，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，该体谅的不执着，如果那天我不受情绪挑拨，你会怎么做？那么多如果，可能如果我，可惜没如果，只剩 结果。早点了解那率性的你，或者晚一点遇上成熟的我。不过我全都怪我，不该沉默是沉默，该勇敢是软弱。如果不是我，不会自己洒脱，现在的我假如重来过，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，该体谅的不执着。如果那天我不受情绪挑拨，你会怎么做？那么多如果，可能如果我，可惜没如果。不知道